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
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无论是自己的灵修，或者是带领查经班小组，或者是拆传辅导，不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都牵涉到解释圣经，因为我们不愿意来误解神的心意，所以读经和解经是息息相关的。圣经是我们生活与生命的准则，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他所说的和他所要求的。圣经不能够凭着人自己的爱好喜好去讲解，你必须要正确知道他的意思。我提了四点，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正确解经的重要性。首先我们要看一段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解经的重要性，第一我们要知道就是避免解经解释的错误。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有按着正义，什么叫做按着正义？就是说你要正确的把它的意思来解释，你要正确的解释，你必须要用正确的方法来把它分解。分解的意思就是切割。我们都知道保罗在写这段经文，保罗用这个切割这个字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像今天我们如果看到做衣服裁缝，他拿一片布，然后用剪刀不偏不倚的剪下去。保罗他有一个工作就是织帐篷，织帐篷他也需要正确的来切割这个皮革。所以神的话你需要不偏不倚的，不是按着个人的主张、经历、偏见来解释，你需要按着神本身的意思来解释。那你要怎么样正确的解释他的意思呢？你就要用正确的方法，免得弄错。这也就是我们这一个解经学要强调的正确的方法。第二，解经的重要就是能够鉴定别人解释圣经的正和错的一个标准。当我们来听见别人在讲解圣经，或者是在传扬圣经，那我们需要有一个真理的标准，免得来错误。所以我们基督徒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方式了解，就可以避免很多异端邪说或者是极端，因为他们对圣经上的解释不正确所引起的混乱。第三个解经的重要性，就是正确的解经对信徒的生活影响很大。信徒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误解圣经，就会做出很多错事。我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二节讲了一句话，说有为天国的缘故制烟的。在古时候的教父有一位叫做奥利根，他就是读这段经文，他用字面的意思来误会了，他就自己为了要服侍神的缘故，自己就阉了自己。所以你看，这个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错误的解经。而且有些时候我们信徒啊读经没有好好的重视这个经文全面的系统的正确解经，只是把经文拿来做它的应用，也就会产生误会。我听说有一个人，他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搬家，从他住的地方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一直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就读到创世纪，讲到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去的地方。他就认为这是神对他说的话，他就不加思考就立刻搬家，后来造成很大的对他家庭的错误。 所以正确的解经，第一可以避免解经的错误，按照正义来解释神的话；第二可以鉴定别人解经释经的正悟的标准；第三，正确的解经对信徒的生活影响很大；第四，正确的解经是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如果各位有心来侍奉神或者是教导神的话，一个最基本的功夫。因为解经是从一脉相传，是我们基督教的传统，解经讲道要正确，你才能够讲道正确，才能够带领弟兄姐妹在圣经真理上扎根，不会错误。如果我们没有根据好好的圣经的真义、神的启示来解释圣经，我们的讲道也是建立在一个不正确的基础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圣经上下功夫去解释，不能够随自己个人的喜好，不是只是重视邻里的感觉或亮光，而需要有正确的教义，正确的教义带来正确的生活。接下来我需要再来解释一下解经的需要。我们刚才讲了解经的重要，因为解经是需要我们正确的认识神的话，扎根在神的真理上，我们才能够信仰有根基，才能够对传道人、对神学生、对信徒才有一个正确的指引。那解经是那么的重要，那为什么我们有需要解经呢？圣经是写在远古异邦，离我们时间距离的很远，而且写作的地点、写作的人也都是外国人，跟我们的距离的很远，再加上圣经的信息跟今天你我的生活中间有很多的间隔，有很多的隔阂。那我们来读圣经，我们需要来了解圣经的意思，就需要把圣经的世界跟今天你我的世界搭一座桥梁，把这个桥梁连起来，这就是我们解释圣经的目标。解释圣经的目标就是了解圣经本身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了解了意思以后，对我、对你我、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换句话，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看见圣经世界跟我们今天世界有五方面的差距。首先是时间的差距，然后有地理的差距，然后有文化的差距，有语言的差距，还有属灵的差距。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圣经世界跟今天我们的差距，时间的差距。圣经我们都知道有66卷书，最早的一本书创世纪是写在主前的大约1420年，摩西所写的。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是写在主后将近100年，九十几年的时间，是使徒约翰所写的。所以你看圣经本身写作的年代就已经相隔了1500年左右，再加上圣经有40位作者，那圣经最后的一本书启示录离我们现在也将近2000年的时间，当有这个年代相隔的时候，就会对我们读者产生很大的间隔。就像我们如果现在读一本古书，中国的古书，那你就会发现很多他书里面的意思需要解释，因为我们不能了解。我们对时间的差距，也就是圣经的历史，那我们要需要怎么样来处理呢？我们读圣经一定最基本的需要知道圣经的历史，我们需要整个圣经的开始的历史，从太古时期神的创造到先祖时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到了出埃及记的时期，摩西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主前的1446年左右，然后再经过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征战，然后四师时期300多年的时间，后来国家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国形成一个王国时期， 在这个王国先有扫罗做王40年，大卫做王40年，然后所罗门。但是所罗门以后，这个国家就分成北国南国，然后这北国南国都因为拜偶像离开了神，最后都被掳。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所灭亡，南国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亡。但是神没有丢弃他们，神是信实的。经过了70年被掳以后，他们又归回，在主前的536年三次的归回。经过归回以后，然后在圣经新约旧约中间有将近400年叫做两约之间的时期，那段时间发生了很多的世界大事，然后带来新约的时期，主耶稣来临和使徒时期。至少我们基本上对这个圣经的时期需要了解，然后我们对圣经的历史也需要了解。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形成的，他们跟埃及的关系是什么，当时的邻国，后来跟巴比伦、跟亚述帝国、跟波斯帝国，再加上以后的罗马人这个的历史，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才能对圣经的背景有认识，理解才能认识。当我们了解了圣经的历史背景，我们再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更进一步这段历史里面发生的什么事情。举一个例子，当如果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这本先知书是在圣经的哪一段时间发生的，是在国家还没灭亡以前，还是国家灭亡以后。举例讲，如果我们读哈该书、撒迦利亚书，我们就知道这段的历史是讲到当以色列被掳归回的时候。如果我们来同时读尼希米和这个以斯拉记，就会对这些先知书能够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除了这个圣经的历史我们需要了解，能够减少读经里面的一些的间隔，另外我们需要知道圣经需要解经，是因为圣经的地理跟我们有间隔。因为圣经所发生的事情啊，大部分在近东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埃及或者是伊拉克的地方，所以那里有许多当时发生的事。因为我们要读一个历史，我们需要知道历史包含的人物、包含着地点、包含着事件、物件，所以我们对地理学、地理上需要知道。当我们认识了地理背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会带给我们身临其境的一种立体的感觉，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举一个例子，当我们了解主耶稣他从犹大他要回到加利利，他为什么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原来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在中间，在犹大和加利利的中间，但是犹太人不喜欢经过撒玛利亚，因为有历史的原因。但是耶稣这样走是为了寻找那个迷失的那个妇人。另外呢，我们在读基督耶稣的生平的时候，我们读到在马可福音第7章记载，耶稣受到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一步一步的迫害，耶稣就带领门徒离开了他所服侍的加利利，到了推罗西顿，那个原来是一个外邦的地方，在今天的黎巴嫩。耶稣离开了本地，到了推罗西顿，在那里帮助外邦的妇人的孩子把他鬼赶走，然后在那边又经过了黑门山，到了底加波利，底加波利是外邦人的10个城市，在那里行了用了7个饼几条小鱼喂饱了7000个人，那都是外邦人。所以当我们对地理的了解，我们就知道耶稣他的服侍有的是对犹太人，有的对外邦人。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知道一些保罗的行程，当保罗行程的时候，他如何的到小亚细亚，到亚洲，如何到欧洲，他的这个行程，他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和当时后来写书信的地理背景都很有很大的帮助。又举一个例子，像我们读启示录3章16节，讲到主耶稣责备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它是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因为 老底亚的教会在今天的土耳其那里，它跟另外两个地方是很接近的，一个是哥罗西，一个是希拉波利，他们在一个山谷的三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将近六英里的路程。老底亚因为缺乏水，所以从希拉波利可以引温泉到老底亚来，但是经过了六英里的这个路程，水到了老底亚本来是热的变成冷的，如果是热的水，温泉可以治病，可以有很多的用处，但是变成一个不冷不热也没有治病的用处。那哥罗西的水是泉水，是凉的可以喝，但是用水管引到这个老底亚的时候又变成不冷不热，所以就变成一个温水，变成没有用处。所以这是知道了地理对我们圣经的解释有更生动而且更正确的解释。
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
除了因着时间的差距，因着地理的差距，我们接下来还要再来思想，我们读圣经需要知道文化背景的不一样。圣经的人物都是活在古时候的文化之下，每一个民族它都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习惯。举一个例子，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读到有协约，鞋子的鞋，约定的约，有言约，就是我们食用的食言的约定，还有血约，用血来定的约。那我们在读这个约的时候，举一个例子，血约是很重要的。在创世纪15:9-21，那里记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叫做亚伯拉罕的约。当时古时候的文化，他们立约至少有这三种的约。血约就是说当立约的时候，就像创世纪15，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去为我去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在这个第9记载的15创世纪。于是亚伯拉罕就把这些动物取来劈成两半，当时他们就把这个动物劈成两半以后，左边放一半，右边放一半，对等的放，在中间就流的都是地上的血。立约的人，如果我要跟你立约，我就跟你手拉着手从这个动物中间走过去，踏着血上面。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立的约是一个永远不能改变，到死都不能改变的，这是一个血约。所以神要跟亚伯拉罕立一个永恒的约。但是我们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因为等神等到很晚，于是亚伯拉罕就睡着了。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睡了。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改名，以前叫亚伯兰。然后这时候神就自己走过这个，在第17讲到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血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赐给他的后裔等等的福分和土地。当神立这个约的时候，因为神知道人是不能够遵守约，所以神就自己走过这个血，表示神立了一个约，是一个神自己立的无条件的约。那什么叫做言约呢？在古时候，如果我们为了一件事情我们定一个约定，那我们出门的时候，我身上带着一包盐，你身上也带着一包盐，因为盐当时是很珍贵的。当我们立了一个约，我就把我的盐抓一把放在你的盐袋里面，你把你的盐抓一把放在我的盐袋里面，表示我们的这个约定是不会朽坏的，是表示言约，表示坚定的意思。还有协约，如果我们读路德记第4:18-17，看见波阿斯 跟路德的另外一个亲属立了一个约，然后由那个亲属他不要赎路德家里面的地，所以波阿斯就决定要赎，他们立了一个约，然后就把他的鞋子给对方，对方的鞋子给他。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在伊拉克发现了当时的一些碑文，出土的碑文记载，在古时候进贡的时候，象征一个人跟一个人买卖了土地以后，他们就要交换鞋子，表示这个约定，所以这个叫做鞋约。所以我们了解了血约、盐约和鞋约，知道近东的他们一些文化，对我们读圣经就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它的含义。在路德记三章四节有一个很有趣的经文，那里说是当波阿斯一个大财主，当他睡觉的时候，拿厄米就是路德的婆婆叫拿厄米，你要看准他睡的地方，就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波阿斯睡得醒了，忽然看见有一个人在他脚下，吓了一跳，就问说你是谁。然后在第九节，路德回答说，我是你的卑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的一个至近的亲属。什么叫做用衣襟来遮盖我，或者是为什么要掀上他，掀开他脚上的被了？原来这也是当时的一个习俗。在近东的文化，你要请你对方的亲人或者一个人来保护你，来帮助你，那你就是要这样做。那这样做就表示说也是向他求婚，所以路德这样做是按照他婆婆的意思，要求波阿斯这位至近的亲属来保护他，而且求他在婚姻上的保护，这也是当时的习俗。还有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常常提到保罗说，我们要彼此的亲嘴问安，这是当时近东一个习惯，同性之间他们见面的时候表示他们的亲密。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到中东去，看见阿拉伯人还是保持这个习惯，男与男在一起见面的时候拥抱在一起，彼此的亲嘴问安。还有在新约里面，耶稣也教导我们要彼此洗脚，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文化习惯。什么叫做彼此洗脚了？因为当时在中东走路的时候，地上的很多的灰尘，那一般的人都是穿着这个拖鞋，当他到一个主人家的时候，主人需要让他家里面的最低的奴隶来替他解鞋带，替他洗脚，擦干，甚至于擦上一些的膏油保护他的脚。那耶稣讲到我们要彼此的洗脚，就是代表彼此的这种谦卑的服侍，这是当时的习惯。还有我们在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看见当时的妇女要蒙头，这也是表示顺从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当时古时候的文化习惯，就对圣经就会有更好的了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像列王记下第二章九节，先知以利沙对以利亚他的师父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是不是以利沙要求神给他双倍的圣灵，超过他的师父了？不是的。那他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他的意思是说，他要做以利亚的继承人。根据生命记第21章17节说，家中的长子可以承受父亲双倍的产业。所以当以利沙讲这句话的意思，他是代表他想来做先知以利亚的继承人。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一些风俗，就会误导解释经文，所以注意圣经里面一些特别的跟我们平常习惯不一样的风俗，去了解它的真正的意思，才是最智慧的解释圣经。我们解经的需要，除了因着历史的隔阂、地理的隔阂，还有文化的隔阂，第四是因为语言的隔阂。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所写的，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 所写的，其中有小部分的亚兰文。我们不要误会，以为希都是有关系，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是完全不同的语言。那我们的圣经中文当然是从原文的圣经翻译而来，英文圣经也是从原文翻译而来。当一个语言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的时候，就要注意到很多它原来的意思，因为圣经里面每一个语文它都有特别表达的意思。我们举一个例子，像在马拉基书一章二节到三节，神说我爱雅各，恶以扫。这一呢怎么解释了？原来这个闪族人就是希伯来人，他们的文学特点，他们讲到恶就是恨恶的意思，他的意思不是恨恶，是一个比较级的，就说我爱雅各胜过以扫，或者是我多爱雅各少爱以扫。在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那里也记得雅各爱拉结恨利亚，他不是说恨利亚，是说少爱利亚。所以当主耶稣在讲的是说你们要跟随我做我的门徒，就要恨自己的父母兄弟等等等等，不是要你去恨你的家人，而是说一个比较级，因为闪族的文字里面他缺少这种比较级，他的意思是说以神为最爱的中心，对自己的其他是放在次要的地位。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犯罪就弯出来丢掉，如果你的右手犯罪就把他右手割掉。这是在语文上的一种跨世语，换句话讲，主耶稣的意思是说犯罪是严重的，所以你要付上任何的代价来避免犯罪，而不是要你真正的按照字面的意思去把自己的眼睛挖掉或右手砍掉。那不然的话，左眼犯罪又怎么办呢？左手犯罪又怎么办呢？还有我们注意圣经的语言，它有一些的那个俚语，像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节，俚语就是当时人通用的话。主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这是当时所习惯的犹太人讲的话。什么叫做把山挪去？就表示说是一个困难的事情。换句话讲，一个真正的信心向神，就能够移去一切的障碍和困难。还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从圣经看见主耶稣后来被审判，被人家打了五次，但是他从来没有一次转过左脸给人家打。这个他表示说是一个宽容，换句话讲，这个宽容的精神就是等于转过左脸来容纳原谅别人。所以我们需要读圣经的时候需要知道他的这个语言的用法。还有我们常常有人会误会马太二十四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人子就是他自己降临，正像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在哪里。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你从上下文可以看出来，主耶稣讲的是他再来的速度很快，就像闪电一样从东边出来。因为鹰在天空飞翔，当他看见一个尸首在哪里就很快的飞下来。这句话就表示说主是说他再来的时候速度是很快的，就好像上文二十四章二十七节闪电一般，来的速度很快。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正确的当时的这个文字的用法。再加上犹太人他们很少用形容词来描写，比方他们用一个名词来描写，当他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他们用磐石形容神的强大保护。因为当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如果遇到风沙，有很大的磐石，甚至于比房子还大的磐石，他们躲在那里可以得到保护。或者犹太人说那个巴山的公牛，他们讲的牛就代表强大的意思，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猛狮。所以你要知道语言的用法。还有在圣经里面我们也需要知道 有一些的比喻的用法，一些象征的用法，一些诗体的用法，我们因着它文学的这个题材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要需要了解作者在后面的真正的含义来解释。所以这是因为圣经有它的语言的跟我们不一样产生的间隔。最后我们来谈一下关于属灵的差距。什么叫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跟我们有属灵的差距？因为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里面它有许多我们人理智是比较困难了解的。举一个例子，像三一神，三一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理解，因为这是一个没有以前的先例，也不会有以后的后例。还有我们对圣经一些属灵上的差距，有的人对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产生了不能够调和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不能够调和，其实是可以调和的，只是人的理解对他有差距。还有对圣经里面的一些属灵的事情，像圣灵的喜、圣灵的充满、天国、神国，一些圣经的预表象征，有些不了解，但是这些我们都可以借着一些的解经学来减少这些差距的程度，能够更正确的解释圣经。
圣约网上神学系列是以事项形式推广神学教育，欢迎以自由奉献的形式向我们索取 DVD 光碟，详细情况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theholycovenant.net。